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夏洛特市宣布实施宵禁以阻止抗议活动；另外，美国的轰炸机再次飞越韩国上空；雅虎遭遇网络袭击，有5亿的用户信息受到影响；另外，美国继续支持台湾成为国际民航组织观察员。另外呢，根据最新的报道，台湾的陆委会9月2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发表声明，对中国干预台湾加入民航组织的活动表示强烈不满。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首先呢，我们把目光呢继续聚焦在夏洛特市的抗议活动方面。在美国东部北凯罗来纳州最大城市夏洛特市，数百名示威者无视午夜宵禁的命令，星期五凌晨继续举行和平游行，抗议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当局说，只要抗议者继续以和平方式游行，他们就不打算实施宵禁。夏洛特麦克伦堡警察局的局长史密斯警长说，宵禁是我们保持和平的一个手段，目前的抗议活动是和平的。一位妇女对美国之音说，她对宵禁异常表示担忧，她说，我们担心警察会采取什么行动。电视录像同时显示，星期五的凌晨，一些抗议者微笑着和国民警卫队的队员握手。星期四，大批的示威群众穿过这个城市的市中心，连续第三个晚上举行了抗议活动，但是总体形势是平静的，只有一个地点出现了向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的情况。另外，美国军方领导人说，政府需要增加军费，提高稳定的国防预算，以应对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9月22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美国正在面临来自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越来越大的威胁，以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持续的威胁。美国军队需要一个稳定和正常以及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来应对这些挑战。他同时指出，在10月1号开始的2017年财政年度即将来临之际，国会仍然没有通过新的财年的政府预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也在这次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显示他正在与美国进行对抗，并且挑战美军的军事优势。他还说，美军需要持续的增加投入，维持美军长期所享有的军事优势，以应对上面的挑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承认，国会有责任及时呢通过政府的预算，但是他同时批评白宫和国会的民主党人不愿意在国家财政吃紧的大环境下优先为国家的安全提供经费。民主党人则反指共和党人不愿意为控制国债做出妥协。中国一贯拒绝美国对其发展军事现代化做出评论，并且指责美国继续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来发展自己的军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在军事动态方面呢，有两架的美国超音速轰炸机星期三飞越了韩国的领空，这是这个月第二次飞越韩国的领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两架美国超音速轰炸机星期三飞越韩国领空，据路透社报道，其中一架降落在离首尔40公里的空军基地，这是美军自朝鲜本月9日进行核试验后第二次飞越韩国领空。驻韩美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架从关岛基地出动的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的飞行目的是为了展示美国作为韩国盟友的军事力量，以及对维护朝鲜半岛安全的承诺。 美国曾在9月13日出动了两架 B-1B 轰炸机，由多架美韩喷气式战斗机护航，显示其与韩国团结一心。朝鲜自9月9日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后，无视全球指责，并于本周表示成功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发动机的测试，再次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中国是朝鲜在外交经济上的主要援助国，美国和中国都谴责朝鲜最近的核试验，并承诺加强在联合国与执法渠道的合作。联合国外交官说，美中两国已展开讨论，商讨对于朝鲜本月早些时候进行核试验，联合国可能做出的裁决，但北京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将支持对朝鲜实行强硬制裁。朝鲜今年以空前的频率进行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测试，包括今年2月发射的一枚卫星，外界普遍认为那是进行了远程弹道导弹试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最高军事将领说，俄罗斯对在叙利亚的一个联合国人道救援车队遭到空袭事件负有最终的责任。他不赞同在叙利亚冲突当中与莫斯科分享军事情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作证的时候说，当时有两架俄罗斯飞机在救援车队遇袭的所在地区。邓福德说，虽然我无法断定就是俄罗斯人，但要么是俄罗斯人，要么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的人。他认为无论是哪种情况，俄罗斯人都要对星期一阿勒颇附近的空袭事件负责。那次空袭造成了人员伤亡以及18辆卡车被毁，但是叙利亚和俄罗斯两方面都否认参与了袭击。根据叙利亚停火协议的设想，美俄之间需要协调作战行动，但是邓福德将军说，我不认为同俄罗斯人分享情报是一个好主意。这个停火协议目前已经失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也在这次听证会上进行了作证。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对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尖锐批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网络安全议题方面，美国加州硅谷的互联网公司雅虎星期四，也就是昨天，承认这个公司至少有5亿用户的账户资料被黑客窃取，这可能是历来网络安全最大的被破坏事件之一。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雅虎公司表示，他们相信有政府支持的黑客在2014年末期侵入该公司窃取数据，但雅虎没有透露何时察觉失窃。雅虎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被黑的账号资料包括用户姓名、电邮地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和加密密码，以及部分用户的加密或未加密的安全问题的答案。雅虎指出，黑客并没有偷窃未保护的密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的信息。雅虎敦促用户更改密码和安全问题的答案，同时检查自己的账号是否有可疑之处。雅虎正在和执法人员深入调查入侵案。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这一类的入侵信息案件，将调查如何发生以及追查作案者。今年8月，有一名自称和平的黑客曾扬言要出售2亿个雅虎网络用户的信息，引起外界对大规模信息遭窃的揣测。这名黑客从前也声称要出售从社交网站领英和 MySpace 偷来的用户信息。雅虎公司最初表示知情，并在进行调查，而在事发2个月后，爆发出来的情况比当初还糟。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呼吁订立更严厉的法令，以促使公司在信息出问题的时候，妥善而及时地通报消费者。他还说，如果雅虎公司早在8月就得知黑客事件，却没有和执法单位合作，拖延这么久才承认失窃，那是公然践踏用户对他们的信任。 今年七月底，美国电信巨头 Verizon 才同意以$48亿收购雅虎的核心产业。这个交易预期在明年第一季完成。Verizon 公司表示，他们本周才得知这个事件。布鲁门萨尔表示，执法和管理单位应该调查雅虎当初是否为了增加和 Verizon 谈判的身价而知情不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表示，由于在最后时刻呢未能如愿接到国际民航组织的邀请函，确认将无法参加即将于9月27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这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以来台湾外交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挫折。蔡英文表示，这是对台湾极不公平的待遇，也是国际航民航安全的重大损失。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台湾政府对此表示强烈的遗憾和不满。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外交部9月23号中午召开临时记者会，向外界正式说明，台湾没有接到出席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邀请函。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
本人必须在此非常遗憾地向各位报告，我们没有收到 ICAO 的邀请函。对于这样的结果，政府表示强烈的遗憾与不满，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李大为表示，台湾寻求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不应受到任何政治框架的限制。 ICAO 拒绝台湾参加ICAO 大会，损害了 ICAO 作为重要国际组织的中立与诚信。他说，
飞航不涉及政治，也不应该分颜色，不管你是红色、蓝色、绿色，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凌驾人类的生命。
台湾总统蔡英文23号上午在接见一个欧洲议会的议员团时，也对台湾未能获邀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表示遗憾和不满。
这是对台湾极不公平的待遇，也是整个国际飞航安全的一个重大损失。
台湾无法参加本届 ICAO 大会，显然是受到了北京的阻挠。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最近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表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必须要在九二共识或一中原则的前提下协商安排，没有这种前提，这种事情也就不存在了。台湾陆委会发表声明，对北京政治干预导致台湾无法参与 ICAO 大会表示强烈不满与遗憾。声明说，中国大陆自520以来持续宣称两岸没有其所谓一中共同政治基础，台湾将无法参与国际组织与会议。我们对此种以政治框架借口打压台湾与会的做法表达强烈不满与遗憾。对于北京所要求的政治前提，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飞航安全涉及最基本的人权，不应被任何政治因素的介入所影响剥夺。
那就不应该有人因为选择民主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也不应该有人因为不接受某些不民主的框架的限制而被剥夺应有的权利。
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台湾无法参加 ICAO 大会只是北京重新开始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开始，接下来台湾还将在出席 APEC 领袖峰会的问题上要与北京交锋。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台湾后面的外交策略将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下周星期二将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会议。 台湾方面的情况呢，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美国一向在2013年生效的法律要求美国国务卿就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研究制定策略。由于台湾不是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和观察员，因此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必须要有正式的邀请函。有关背景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一项在2013年生效的法律要求美国国务卿就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研究制定策略。由于台湾不是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和观察员，因此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活动必须有正式的邀请函。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日前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美国国务院表示，基于一个中国政策，对不以国家资格为要件的国际组织，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会员；对以国家资格为要件的国际组织，美国则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属于后者。美国和中国都是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国，而台湾甚至没有观察员身份。台湾处于东亚地区最繁忙的空域之一，因此希望获得有关飞行安全的第一手信息，要求参加这个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大会。中国表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前提是必须先承认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2013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提出法案，敦促美国国务卿研究制定策略，让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年签署这一法案，使之生效。当时台湾参加了第38届国际民航大会，美国国务院则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汤伟康曾经在华盛顿表示，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活动有助于全球飞行安全。他提到，虽然台湾常常在国际组织被拒之门外，但台湾历来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标准。北京方面强调，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是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前提。有分析指出，中国抵制台湾参加本次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是对蔡英文政府施加压力。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以及台湾对北京政府的印象。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普瑞哲告诉美国之音，从两岸关系的大方向来看，现在所需要的是两岸做出努力，建立互信以及互惠，避免做出任何会破坏互信的举动。美国之音张荣香、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针对这次国际民航组织的会议呢，台湾外交部长已经表示呢，由于没有收到邀请函将无法参加。为此呢，台湾的陆委会今天下午也发表了声明，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那么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呢，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这两天在美国专业刊物《航空周刊》与《航天技术》国会山报道接连发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活动，包括9月27号到10月7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三年一度的世界民航大会。高硕泰星期三到国会山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会面，双方就如何扩大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角色以及台湾参与第二轮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的问题进行交流。罗伊斯在两人会面后发布声明说，在区域紧张升高之际，美国持续与他的伙伴台湾共同合作，促进包括民主、人权和开放市场等彼此共享的价值极为重要。他说，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稳定繁荣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作为外委会主席，将致力于加强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朋友之一。罗伊斯在2013年与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共同提出提案，要求奥巴马政府提出具体措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有意义 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会议与活动。这个法案在国会通过后送到白宫，得到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高寿泰在《航空周刊与航天技术》的文章中指出，虽然台湾处于东亚空中交通最繁忙的地点，但台湾的民航局过去40年来却没有直接联系国际民航组织的渠道，因此只能以间接和非正式的方式取得国际民航标准的信息，对于维持安全与服务标准的法规经常要通过困难的方式取得，不但不方便，也对飞行安全造成障碍。高寿泰说，台湾如果能够参与国际民航组织，除了有利于取得及时信息和法规标准之外，台湾也能够对国际民航安全做出贡献。例如，台湾发展出来以卫星技术为基础的空中交通航管系统，在2011年是亚洲第一个使用这个技术的地区。台湾专家认为，在设计和操作这个系统的过程中取得的知识与经验，对于国际民航组织其他成员非常有用。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说，还没有收到国际民航大会的邀请。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二在立法院答复立委质询时曾表示，星期五之前的几天最为关键，对于立委询问是否到星期五之前没收到就不会收到，李大为说大概是如此。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再度呼吁中国正面看待台湾参与世界民航大会，希望两岸在彼此善意下互信互助，让今年台湾参与世界民航大会有圆满结果。他说，国际参与是台湾的权利，也是民众的期待，两岸共同参与世界民航大会有助国际飞航安全与两岸人民福祉。如果中国大陆能够正面看待，对台湾人民释出善意，将有助于台海两岸关系的稳健、和谐与开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上周针对台湾参与国际民航大会的问题表示，只有确认体现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两岸才能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进行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阿富汗国内政治形势方面，阿富汗联合政府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与这个国家第二大反叛组织签署了一个姗姗来迟的和平协议草案。这个组织由一个逃亡的、有着战争罪和侵犯人权记录的军阀所领导。星期四，阿富汗政府与伊斯兰党签署了这一突破性的和平协议，人们期望此举将缓解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并且鼓励与塔利班共同作战的其他反叛组织也能够加入到这一和平进程中来。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之后，塔利班发动了长达15年的阿富汗战争，这是这个期间签署的第一个和平协议。伊斯兰党由长期的游击指挥官希克马蒂亚尔所领导，他的民兵部队在1980年代曾与前苏维埃军队对抗，在1990年代残酷的内战期间，为了争夺阿富汗的控制权又与塔利班进行战斗。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哈尼夫·阿特马尔同希克马蒂亚尔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姆在一个向全国播放的仪式上签署了这一协议。阿特马尔说，同希克马蒂亚尔签署的和平协议显示了政府谋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阿富汗冲突的真诚决心。协议的签署使逃亡多年的军阀希克马蒂亚尔得以重返阿富汗的政坛。希克马蒂亚尔被定为全球恐怖分子，目前在邻国巴基斯坦。在签署协议进行的同时，一群人权活动人士在首都喀布尔举行游行，他们手举着标语谴责希克马蒂亚尔是喀布尔的刽子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大陆新闻方面。曾经代表多起重大敏感案件的北京知名律师夏林被中国当局指控诈骗罪的案件，星期四上午在庭审3个多月之后 由北京的二中院一审判决，夏林被判监禁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外界广泛质疑夏林是因为声援香港战中行动而被捕的北京学生郭玉闪辩护而遭到了中国当局的政治报复，如今遭到了如此重判，令外界感到非常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和报道，9月22日上午，北京二中院周围有大批公安看守，多辆公安车辆戒备，并有公安及便衣巡逻，民众不准走近。而对夏衍案一直都非常关注的法德、丹麦、瑞典等国家的人权官员被隔离开，法庭周围有许多境外媒体前往采访。消息称，开庭宣判9点半开始后，不过半个小时便结束，只有夏林的哥哥和妻子林如被允许旁听，而其余4个位置则被安排不明身份者占据。法庭在宣判夏林诈骗罪12年后，问夏林是否听清，夏林答听清，但是没有等继续说话，法警便将夏林强制带走，只能听到夏林在走廊上呼喊，你们不让我讲话，这是对我代理案件的打击报复。据悉，近2年没有见过丈夫夏林的林如听后痛哭失声，并表示对这样的审判从未有过幻想，一定会上诉。夏林辩护律师之一的北京莫少平律所的丁锡奎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完全不认可法庭的判决，认为完全是一个政治判决。
当然是不认同了，因为我做的是无罪辩护嘛。
12年，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判决吧？
对。
外界网上好些反应都感觉很震惊了，12年都认为他是因为还是为郭玉闪辩护啊，这个因为战就
对
这个是一种政治报复，您怎么看？
对对对，这夏林的观点，我同意他的观点。我在辩护意见都提到了，
我看有报道说他都没来及让他说几句话就给他带走了，是不是这种状况？
对对对，因为这个按照惯例有个程序，就是问他对这个判决这个认罪不认罪，服不服，对这个判决这个上不上诉，应该有这么个程序，但是呢没进行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呢是这个庭下进行的，但下面呢已经决定上诉。
就作为律师对这个结果感到有没有一种震惊的感觉？
当然是震惊的，当然是，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无罪辩护嘛，对的，判一天也是违背我们的辩护意见、辩护意愿的嘛。
46岁的夏林与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同属北京华裕律所，曾因代理意见艺术家艾未未揭发四川豆腐渣工程的谭作人、意见作家冉云飞、湖北刺杀银官的邓玉娇、刺杀城管的小贩崔英杰、人权律师朴志强和学者郭玉闪等维权案而闻名。在将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送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北京学者郭玉闪2014年10月9日因声援香港战中运动而遭当局拘留后，出面为郭玉闪辩护的夏林11月8日也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后当局以诈骗案指控夏林涉嫌以拍卖物业投资项目需要资金为由骗取多人共1000多万元。今年6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张千帆、律师文摘主编孙国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童宗锦、王建勋、肖涵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发表法律意见声明，指夏林一案所涉款项的性质属于民间借贷问题，被告人完全不构成诈骗罪，理由包括涉案款项性质定性错误，借款合同没有明确规定款项具体用途，而借款人则有权利选择资金的具体用途和方式，检方未查清所涉款项去向，被告人并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不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意犯罪等。夏林被以涉嫌诈骗罪带走超过1年半，从公安到检察院到法院，几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和延期，几乎将诉讼程序上可用的时间全部用足后， 才于今年6月17日庭审。据称，夏林因为林口供的绝不妥协，被惩罚重判12年，超过任何一个维权律师，甚至包括以煽颠罪被判刑的维权律师的刑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夏林所谓诈骗罪完全是一个炮制的罪名，是对他进行维权的行为进行报复。他说，
我认为这个是错判了，对，我们还是坚持他是无罪的，就是出于别的目的，而不是直接针对他就有关这个借贷这一方面的一些纠纷啊。等于本来他是无罪的啊，那么现在呢，出于对他的打击报复而这个炮制的这么一个罪名。
一贯主张宪政的张千帆教授表示，在有关当局不断强调要建立法治社会的同时，夏林明显是滥用法治的受害者。他说，
他法治既可以拿来治官，但他也可以被滥用拿来这个就惩治这个比较一些无罪的老百姓，甚至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维权律师。那么夏林就成了这样的这个受害者，法治被滥用的受害者。
维权律师夏林被判诈骗罪12年引发关注，有国际人权组织批评夏林被判监与他代理过的敏感案件有关。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有关案件是中国内政，司法部门一贯依法办事。他质疑这些评论是否真正代表国际声音，或只是个别的组织和人士的意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个星期呢，欧洲议会宣布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入选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的提名。近日呢，伊利哈木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读书的女儿菊尔·伊利哈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菊尔说，她对父亲获得提名感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阅读父亲所写的文章，了解他的思想，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下面是采访的内容。
22岁的菊尔·伊利哈木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得知父亲获得萨哈罗夫奖提名的时候非常感动，他的家人对此也感到很欣慰。
我新疆的亲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是我爸的现任妻子，就是我的后母，她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奖项，我爸爸被提名。然后我也同时也跟他讲了，因为我爸爸也被提名了那个 Martin Annals 奖嘛，所以也跟他讲了这个，然后他就是非常非常开心。只要是因为被提名的是人权奖，他就觉得我爸爸的工作被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肯定，所以他非常欣慰。
菊儿说，他希望这些奖项能够帮助改善父亲的处境，但是他表示，所有关心父亲的人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父亲多年来所奋斗的事业。
我个人希望这个会带来 positive 的一个影响，而且我认为事情不可能比现在还坏了。这已经是最差的 condition， 最差的一个状态了，不可能比这个还坏，所以我们就是想算是一种放手一搏的一种状态吧，拼一把。然后哪怕是并没有改变现状，但是如果能让足够多的人，更多的人知道我爸爸他过去这么多年来他 what he was fighting for， 如果能让所有人都知道，就是我爸爸的我爸爸自己长期以来他真正就是努力奋斗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也算是对我来说，我还有我父亲这些朋友，我爸爸自己肯定也是一种欣慰。
菊儿说，在他眼中，父亲是个既严肃又幽默，内心又非常善良的人。
我爸爸是一个又有幽默感又很严肃然后又很严格的一个人。他是很希望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完美，然后他就希望帮助全天下所有的人，然后他就是过于善良，他就是看到任何人身上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他都会属于一种很不忍心的那种，他会用严厉的言辞，然后做的是心最软的事儿， 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些不好的事情反而还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我爸爸是我在这个我现在是22岁嘛，22年来应该是最崇拜最崇拜的一个人。我很少很少追星，我并没有怎么追过星，但是我心目中我觉得是最大的偶像应该就是我父亲。
他说父亲不可能是中国当局所说的分裂分子。
如果我真的感受到的话，我父亲不可能让我继续在北京上课，我甚至上的是上过3年寄宿学校，他不可能把我单独跟一堆这么几千个汉人 locked up 在一个学校里面的。如果他真的不行，真的这么痛恨汉人，这么痛恨维人和汉人在一个地方的话，他是不会这样子选择的，是不是？他肯定会选择让我上维语学校啊，在新疆人的地盘啊，就是别人的话里面来说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对啊，然后他从来都是跟我说，你好好跟同学相处啊，不要有民族情绪啊。因为有一些时候，我虽然是在北京出生长大，但是我自己都可以感受到有些时候的不公待遇。那说实话，我爸爸反而就会说，哎呀，你要理解呀，怎么怎么样，他反而会去帮他们找 excuse。 如果一个真正的 separatist， 他们肯定会反而煽风，对于自己的女儿肯定说，对他们就是这样不好，你就得这样想，这样才是真正的 separatist 分裂主义才会做的事情，对不对？爸爸一般都很温和，反而是他会跟我说，哎呀，你现在就是青春期啊，火气旺盛啊，所以你才会这么想啊。其实他们这样子是有理由的，他们没怎么见过啊，巴拉巴拉，他们会给他们去找借口啊、理由啊，还会去奉劝我啊。
娟儿说，他希望人们能够阅读父亲的文章，然后自己做出判断，而不是盲目听信他人对父亲的评论。
不论是美国的媒体还是中国的媒体，他们都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 bias， 就是偏向的一方。我不希望他们就是只看就是外人的那种观点，而是多多看一看我父亲他自己的那些文章，然后看一下，再去自己自行判断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盲目的相信就是国内的那些媒体。在不发表我爸爸任何文章的情况下，做出对我父亲的一种不良的评价。
从2014年1月15日伊利哈姆被中国当局逮捕拘押算起，他已被关押了2年半。据儿说，他的家人在7月初去乌鲁木齐探望了父亲，父亲的状态良好。
7月7号的时候，我的家人去探望了我的爸爸，然后他们就是会谈是大概是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说是跟之前的精神状态差不多，然后身体状况也跟之前差不多，总体上良好。我的家人有跟爸爸讲，就是我在这边的生活情况啊、学习情况，然后在监狱里面是不可以提到任何关于政治的情况的嘛，就是我们在这里做的这些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但我觉得他心里肯定有数。
3年前在北京首都机场一别之后，居尔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当时他与父亲准备前往印第安纳大学，他去进修，父亲则是去做1年的访问学者。但是在首都机场出境处，父亲被拦下禁止出国，只有他被放行，只身一人前往美国。居尔现在在印第安纳大学主修政治学和阿拉伯语，辅修中亚研究。他说他选择这些专业也是希望能为父亲做一些事情。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最近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的时候，指责台湾总统蔡英文没有能够维持住两岸的现状。他还向蔡英文喊话，要求他必须就两岸关系的性质做出明确的论述，不能够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台湾学者认为，陈德明的谈话存在一定的余地，至少意味着两岸关系不会持续恶化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陈德明是上星期在新加坡出席新加坡峰会期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的。他表示，过去八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每次换人给海协会发函时，都会表示双方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开展两岸合作协商。然而蔡英文却没有继承马英九政府的做法。他说，所有人都知道现状并没有维持住。北京已多次指责台湾蔡英文政府拒绝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制度化交流机制停摆。蔡英文七月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表示，要求他限期接受九二共识的民意基础并不存在。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岸的现状的确没有维持住，但北京和台北对此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那这个改变的话，两边的解读不一样。从大陆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说你的现状跟上一任政府不一样。
嗯哼。
啊，所以改变了。
对，
那从台北的角度来讲，那是因为我们有选举啊，那选举本来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就是 George W. Bush 当选以后，很多克林顿的政策他都改了。
蔡英文8月20号在迎来他执政百日之际会见媒体时，再次就九二共识的问题表态。他说，
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特效药或者是聪明的回答，只有一个老实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在520的演讲哈，已经尽我们所能把双方的立场拉近哈。那么在过去的三个月，我们也竭尽所能的来维持这个关系的稳定。
蔡英文在他的520就职演说中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这个历史事实。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认为，把责任全部抛给台北有失公允。他表示，如果北京当时将蔡英文所说的这个认知解读为民进党版本的九二共识，或许就可以解开目前的僵局。
他可以说九二共同认知就是一个中国，有一个中国内涵。因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的时候，除了提到九二共同认知之外，
对，
他也提到中华民国宪法嘛，
对，
那就间接，就是他绕了好几个弯。
对，
那大陆就干脆把他，北京方面可以把他就直接解读连起来，就连起来以后，那如果这边我们回应是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那就责任真的不在北京了。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对联合早报的专访中，用邮报琵琶半遮面的说法来形容蔡英文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
就应该说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应该明确啊，不能让我们去猜测这些话里是什么意思，应该很明确。这我觉得，而且过去你说你要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啊，现状就是我们两岸的交往，两会的交往承认是在九二共识上交往，但你现在不给我维持这个现状了。
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黄介正认为，邮报琵琶半遮面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创意。
但是邮报琵琶半遮面这句话我觉得有创意。有创意。我觉得是大陆等于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有感受到你有在努力啊，或最起码在绝对不能惹我的地方你都尽量避开了。
但黄介正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北京要求蔡英文再进一步，甚至把琵琶完全放下来，这样的可能性在台湾不存在。如果让北京完全满意，蔡英文对自己的民进党自然无法交代。即将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此前对台湾媒体表示，目前的两岸关系虽非危机，但却已陷入僵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严振声认为，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摆脱僵局的难度就越大，而台湾处于弱势一方，目前的局面对台湾更加不利。他说，
那如果说 没有这个名义，那单单就早也要找出一个方法能够维持现状。
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必须经过两岸协商，而协商必须要在九二共识或者两岸同属一中的前提下进行。有分析认为，这一说法或许意味北京在九二共识的态度上有些许松动，暗示双方或能找到九二共识的替代品，亦或是回应蔡英文520就职演说所讲到的民进党政府将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也就是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一个国家两个区域的概念。对此，黄介正认为，这至少应该是说明关系不会继续差下去。
我觉得我是看到陈德明讲话，我是觉得说那个局势不会往坏的方向走。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在台海两岸为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陷入僵局之际，有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政府对台湾选后的两岸情势保持沉默，并没有像陈水扁政府时期或2012年台湾选举时一样对台北或北京公开进行表态。这个现象背后的意涵是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上星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中，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朱志群提出这个观察。目前是美国宾州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和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副教授的朱志群博士说，自520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奥巴马政府除了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等长期立场外，对于北京当局与蔡英文政府为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分歧僵持不下、无法恢复对话的局面，却没有公开或积极涉入。他认为华盛顿这种沉默或不作为别有意涵，值得进一步加以分析。朱志群说，
Interesting for me,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美国作为台海最大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态度是不介入。我们都知道，台北与北京之间有时候最短的捷径是通过华盛顿，可能华盛顿会有某种作为要促使两岸其中一方与另外一方对话，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努力，至少在台面上没有看到。
朱志群认为，要解开两岸僵局，灵活性将是最主要的关键，尤其是北京方面，他应该慎重考虑是否要继续坚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朱志群说，
I think flexibility is key, especially for Beijing.
我认为灵活性将是关键，尤其是对北京来说，因为现在北京应该充分地理解到，要听到蔡英文口中说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或许不太实际。问题在于北京是否愿意接受某种非常接近九二共识的东西。我认为北京应该接受，也或许他会接受。
朱志群说，由于蔡英文的背景，北京对他并不信任，因此台北方面也要更清楚地界定他的立场，朝向北京的立场一进，双方才能找到一个彼此可以妥协的中途点来解决分歧。朱志群提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相关说法，他让台北与上海的双城论坛得以举行，或许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他认为北京或有可能接受这种模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研讨会另一个小组讨论中表示，华盛顿对这次台湾选举和两岸之间的问题的确较为被动，没有直接涉入，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对台湾有胁迫，但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威胁。美国也认为民进党与中国有可靠的沟通管道，美国无需介入其中。另外，习近平本人对于处理台湾议题也有相当自信，并不希望美国介入两岸事务。葛莱仪说，
And Beijing really didn'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 Tsai Ing-wen to accommodate. So my
北京并没有真的对美国施加许多压力，要美国敦促蔡英文接受中国的要求。我的分析是，习近平对于处理台湾事务有较大的自信，他有较大的工具箱来对付台湾，他不想要也不认为有必要让美国涉入其中。他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中就说过，希望美国不要扮演负面角色。另一个原因，美国没有介入其中或更积极调解，是因为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知道民进党与中国之间有可靠的沟通管道。
对于目前的局面，葛莱仪说，美国希望中国能对蔡英文政府展现更大弹性，也期待蔡英文与习近平对彼此的立场不要太过僵化，双方能找到一个新的方程式来作为彼此互动的基础。不过葛莱仪也提到，如果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三种情况，华盛顿还是会在必要时出手。一是美国认定台海两岸无法有效沟通，二是台湾对中国的政策被认为可能导致台海不稳，例如台湾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质或具有挑衅性，或是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或以台湾名称参加奥运，三是中国对台湾施压的性质与程度，而这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北京对台湾的经济压力是否加大，现在台湾观光业正面临中国游客减少的困难，接下来北京是否加大外交压力，台湾是否能够参加9月27号的世界民航大会等等。葛莱仪说，
The United States, if its concerns grow in this area, could possibly do the following.
如果美国在这方面的担忧增加，他可能会采取以下作为：公开发表声明表达他的担忧，私底下告诉中国他的行为具有反效果，会导致台湾人民对他更有敌意，甚至引发美中关系更大的摩擦。美国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来抵消北京的压力。
对于北京一再坚持要蔡英文总统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蔡英文七月间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中已表示，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接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及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这个周末在会见八位台湾泛蓝县市长时，仍然强调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是两岸交流互动的政治基础。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上周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中要求蔡英文对两岸关系做出明确论述，不要再油爆琵琶半遮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本星期宣布解除13年来对进口美国牛肉的禁令，也许今年年底美国的牛排就可以重新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本周发表声明指出，他对中国政府最近完成对美国供应系统的审查，宣布解除对美国牛肉的禁令表示欢迎。维尔萨克在农业部网站表示，他们期待很快跟中国的有关部门就重启贸易的特定条件进行技术细节的讨论。他说，在以科学为基础，符合国际贸易标准的情况下，真正进入中国的牛肉市场一直是美国重要的优先事务。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部网站也发表消息说，农业部和质检总局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有条件的解除对美国30月龄以下剔骨牛肉、带骨牛肉的禁令，允许符合规定的美国牛肉对中国出口，有关的规定另行制定。中国在2001年因为欧洲发现疯牛病而开始实施进口牛肉管制。中国农业部在2003年美国华盛顿州发现疯牛病的病例之后，把美国也纳入禁令。在2003年，中国进口价值1500万美元的牛肉，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美国。 近年来，中国进口牛肉数量激增，去年达到破纪录的23亿美元。农业部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助长了对牛肉消费的需求，中国因此成为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牛肉市场。美国每年出口100多万吨牛肉，价值63亿美元，墨西哥是最大的出口市场，其次是日本、韩国和加拿大。中国总理李克强本星期在纽约承诺，中国很快将恢复进口美国牛肉。他说，我们知道美国的牛肉很好，为什么要剥夺中国消费者这个选择呢？李克强没有说明进口美国牛肉的确切时间，不过一些贸易团体表示可能在今年年底前。美国的养牛业者今年要求农业部官员把重新对中国出口牛肉列为头号要务，因为美国国内牛肉供应过多，牛肉价格已经低到6年来的最低谷。美国全国养牛协会主席巴克斯表示，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是美国牛肉生产商的好消息，尽管这些最初的消息都很积极，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技术谈判，完成正式批准出口验证的程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另外呢，脸书的总裁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星期三在旧金山公开承诺，未来10年将投资30亿美元来发展医疗保健事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社交网站脸书的总裁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小儿科医生普里希拉·陈星期三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宣布了30亿美元的陈扎克伯格科学倡议项目，这是他们去年底宣布的陈扎克伯格倡议的一部分。扎克伯格的妻子普里希拉·陈先上台说明他们的倡议使命，是希望在他们的孩子的有生之年或者在本世纪结束前能防止或控制所有的疾病。他表示，我们希望打造的未来是一个我们的孩子能够长寿、生活又丰富的人生。扎克伯格夫妇的长女马克思去年12月诞生，他们随即创设了陈扎克伯格倡议项目，声称未来将捐出450亿美元的脸书股份，致力于推动保健、教育、科研和能源方面的平等。扎克伯格询问讲台下的加州政客、学者、媒体和学生说，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治疗、预防和控制所有的疾病？这并不表示没有人会再生病，而是说人们会少生些病。他说，纵观科学历史，大多数科学突破发生之前，都先发明了让人从新角度观察事物的新科技，比方说显微镜和 DNA 定序。他指出，工具也能在治疗疾病方面带来突破。扎克伯格宣布倡议的第一项投资是以6亿美元在旧金山创建生物实验室中心，供旧金山湾区3所顶尖的学府，包括加州大学旧金山和伯克利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跨学科学者专家使用，共同打造研究疾病的工具。科学倡议项目将由洛克菲勒大学和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的知名神经科专家科里·巴格曼主持，生物中心则将由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奎克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化学者德利希共同领导。星期三出席会议的有加州副州长、旧金山市长以及各校的校务和学者专家，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也到场。盖茨退休后从事慈善事业，和他的妻子为改善全球保健医疗做出巨大贡献。盖茨推崇扎克伯格夫妇推动大胆而雄心勃勃的挑战项目，他对他们促成进步毫无疑问。盖茨说，马克和普里希拉的眼光和慷慨激励了整个新一代的慈善家，他们会做出奇妙的成绩。
哎，老李，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
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么请一会儿见。